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6月25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的震荡，引发了世界金融市场出现恐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发表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声明说英国民众已经发声，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奥巴马补充说，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是持久的，而且英国的北约成员国的身份仍然是美国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石。今年4月份，奥巴马在最近一次访问英国期间支持英国首相卡梅伦，并且公开表态强烈反对英国脱欧公投，表示如果英国民众投票脱离欧盟，英国将不得不回到队伍的最后，重新和美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奥巴马当时看来是向有关选民发出呼吁，他说英国领导帮助一个强大的欧洲最符合英国的利益，这样会使英国的国力影响到欧盟。英国脱欧公投出现令人震荡的结果之后，奥巴马在星期五的声明当中强调了美国与欧盟的关系，说欧盟为促进稳定、刺激经济增长、支持民主价值和理想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意大利官员表示，两天内至少有7000名移民在地中海上所乘坐的小船上获救。有关官员表示，在前一天有5000移民从海上被救起之后，星期五又有大约2000名移民被营救。意大利船只和其他属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船只实施了40多次救援行动，把人们从过度拥挤的小橡皮船和筏子上救起。据信主要来自阿拉伯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这些移民正试图抵达欧洲。有关当局表示，经过一周的糟糕天气造成移民运输暂缓之后，人口贩子的非法运输行动恢复进行，这是跨海运输移民数量激增的原因。美国军队向阿富汗塔利班发动了空袭，这是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扩大授权准许美军袭击阿富汗塔利班以来的首轮空袭行动。五角大轮新闻发言人库克星期五证实，按照新的授权，美军在阿富汗南部地区发动了空袭行动。他说空袭击中了预定的目标，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详情。库克说，空袭的目的是代表我们协助的阿富汗军队达成一项战略效应。本月早些时候，奥巴马给予美军在战乱的阿富汗更多的军事参与的授权，准许他们针对塔利班发动更多的空袭，只要这些空袭能够协助阿富汗保安部队的进攻取得胜利。美国国防部长卡特6月10日在国防科技峰会上表示，新的授权准许美军以更好的方式使用武力。美国目前在阿富汗有驻军为9800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召开的全球企业家峰会上讲话，奥巴马敦促青年企业家扩展并且拓宽世界相关的好处。就在前一天，英国举行的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洲联盟。奥巴马对与会的青年发明家们说，世界正在变小，它是相互联系的。他说创造者催化并且加速了世界的相互关联。另外，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已经宣布该州44个郡进入紧急状态。在此之前，美国这个位于中大西洋地区的州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导致23人丧生。州长厄尔雷汤布林星期五表示，损失的范围很广，而且损失惊人。我们的工作重点依然是搜救工作。星期五的降雨量高达25厘米。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星期六上午和朋友一起去 Riverdale 小镇的公园参加清理和整修的工作，但是 Robbie 的爸爸 Philip 却把这件事全忘了。在听到 Robbie 说要去公园参加整修工作后，他才想起当天是 Riverdale 日。
对呀，在这一天，很多镇上的居民呢都要去公园帮助打扫清理。我们今天要讲的课文呢，就是 Robbie 和他的朋友在修整运动场。 Philip 随后也赶到公园看看能帮什么忙。他看到 Robbie 正在刷漆，父子两人呢就一起干了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以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Earache, E-A-R-A-C-H-E, Earache 是个名词，意思是耳朵痛。
Bathroom, B-A-T-H-R-O-O-M, Bathroom 是个名词，意思是浴室、厕所。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意思是口袋、兜。
Bulldozer, B-U-L-L-D-O-Z-E-R, Bulldozer 是名词，意思是推土机。
Involve, I-N-V-O-L-V-E, involve 是动词，意思是涉及、卷入、参加。
Unexpected, U-N-E-X-P-E-C-T-E-D, unexpec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意外、出人意料。
下面我们把课文从头到尾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Philip 到了公园，看见正在用推土机平整操场的 Hopper 先生。两个人问候了几句以后， Philip 问 Robbie 在什么地方。
Mr. Hopper! Mr. Hopper!
Hopper 先生， Hopper 先生。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啊，你好， Stewart 医生，你好吗？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我很好。你家里人怎么样？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他们都好。Sally 仍然有的时候啊，感觉耳朵疼，但是次数不多。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很多小孩都有这种迹象，很快就会消失的。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在找 Robbie 吗？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其实不是，我只是过来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儿？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哦，不，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个大机器啊，会把所有的重活都干了。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那也许我可以帮帮别的人。Robbie 在哪儿？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我刚才看见 Jimmy 一起往厕所那边走，还拿着一桶油漆和一些油漆刷子。
Thanks, Mr. Hopper.
谢谢你 ,Hopper 先生。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没事 ,Stewart 医生。代我向 Stewart 太太问候。
I will.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好的，哎 ，Hopper 先生，球场看起来挺棒。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我只是在尽我的责任。
一般人在见面后会相互的问候，但是 Philip 回答 Hopper 先生的问候以后，问他家里人怎么样。How's your family?
Philip 是医生，所以他肯定给 Hopper 先生家里的人看过病。我们从 Hopper 先生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Hopper 先生说呢， Sally 的耳朵偶尔还疼。A few ear aches now and then.
Ache 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疼的意思。Ear 是耳朵， ear ache 就是耳朵疼， head 是头，那么头疼呢就是 headache。
Hopper 先生问 Philip，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是在找 Robbie 吗？ Philip 说 Not really， 意思是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找 Robbie， 或者是我倒不是在找 Robbie。
再举一个例子吧，哎，要是我问你Are you going to lunch? 你是要去吃午饭吗？你回答说 Not really. I'm going to the post office. 我并不是去吃午饭，我是去邮局。
Philip 说他其实并不是在找 Robbie， 而是来帮忙的。帮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help， 但是也可以有其他说法。例如 Philip 说的 Give somebody a hand. 玉文 Could you give me a hand by removing the chair?你能帮我把这把椅子拿开吗？
没问题。 Hopper 先生说呢，他看见 Robbie 和 Jimmy 往 bathroom 那儿走了。 bathroom 一般是指洗澡间，但是 Philip 和 Hopper 先生是在公园里讲话，怎么会有洗澡间呢？这是因为啊，美国人通常都用 bathroom 来指厕所，而不大用 toilet 这个词。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用 restroomRestroom 可不能照字面翻译成休息室呢。
Robbie 和 Jimmy 正在公共厕所里刷漆。 Jimmy 看见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 Robbie 的父亲 Philip， 就叫 Robbie 看。 Robbie 有些奇怪，爸爸不是还在家里吗？好，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Hey Robbie, 那走过来的不是你爸爸吗？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Jimmy, 我正在厕所的一个隔间刷漆，什么也看不见。
I'm sure it's your dad.
我肯定那是你爸爸。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Jimmy, 不可能。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车道上站着呢。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你好 ,Jimmy. 看见 Robbie 了吗？
Hey, Dad.
Hey, 爸爸。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了？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挺好。我正在刷厕所隔间的里面。你到这里做什么？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今天是 Riverdale 日。我来帮忙。
Jimmy 告诉 Robbie， 正在走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他爸爸。Robbie 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明明就在家里。It can't be， 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不可能的意思并没有 impossible 那么强烈。
没错， Robbie 清楚地记得，他和 Jimmy 开车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还站在车道上啊。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Leave somebody 后面加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表达方法，指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 Robbie 的爸爸正站在车道上，或者说 Robbie 的爸爸站在车道上的时候他们离开家的。
好，我再来举两个例子。 The motorist left the passenger dying in the car， 驾车人自己走了，把奄奄一息的乘客留在汽车里。The father left his daughter crying at the kindergarten. 父亲离开了在幼儿园里哭泣的女儿。
Philip 问 Robbie,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啦？ How is something going? 通常是问某件事进展得怎么样。How's your new job going? 你的新工作怎么样？ How is the baseball game going? 棒球赛打得怎么样？
有时候人们在相互打招呼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句型，例如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样？这里的 it 意思很泛，可以是身体，也可以是工作，或者是生活等等，也就是笼统的说，你怎么样啊？
How is our English teaching lesson going? 我们的英语教学课进展的怎么样啊？
Going smoothly， 进展顺利。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obbie 对爸爸说他不必干活，但是 Philip 说他愿意来，而且啊也带来了工具。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爸爸，你知道你不必做任何事情。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那不行，我要帮忙。我刚才看见 Hopper 先生和他的推土机，你的那些朋友的爸爸或妈妈也都在工作，我也要帮忙。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你真的要做吗？你有时间吗？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我抽时间，我穿了件旧衣服，你瞧，我还穿上了工作鞋呢。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你衣服口袋里是什么 ?Stuart 的医生。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这个一把油漆刷，我把自己的刷子带来了，有备无患。
Philip 本来就因为忘记了这天全镇的活动有点内疚。到了公园以后，看见那么多年轻人的父母都已经来了，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 involved， 就更觉得自己来对了。Involve 是一个意思比较广的词，参加做任何事情或者做计划都可以用 involve。
比如说 This is a bad idea and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这是个坏主意，我不想卷入。 The new job involves travel， 新的工作需要出差。 Learning English involves perseverance， 学英文需要持之以恒。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在课文中是指你有时间来干活吗？ Have time for something 就是有时间做某事。比如 Do we have time for more examples? 我们有时间举更多的例子吗？
Not really. If only we could have more time. 大概不行了，要是我们能有更多时间就好了。
Case, C-A-S-E, 一般情况下是指案例或者案件。但是在 just in case 这个短语里， case 就不是案例的意思。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万一。我举个例子， You'd better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just in case， 你最好带一把雨伞以防万一，也就是说防备万一下雨。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既然 Philip 已经打定主意，而且连工具都带来了， Robbie 就同意让他一起刷油漆，并分享他的午餐。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嗨，你真是有备而来啊。
Why, thank you, Jimmy.
哦，谢谢你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我想医生都学会了这个本事。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是的，他总是教我做事要有备无患。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前瞻思维很重要，在做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到预料到的，也要考虑到预想不到的事情。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那太好了，爸爸。那你午饭带的什么呢？
Lunch.
午饭。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别担心，爸爸。这一次我做了准备。你觉得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怎么样？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那太好了。但是咱们还是先刷油漆吧。
All right.
好。
Come prepared， 有备而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啊。不过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学不来的。有的人天生做事周密，有的人啊则天生丢三落四的。
Philip 参加义务劳动，不但换上了旧衣服和工作鞋，连油漆刷子都带上了，准备工作相当周到。
他不是说了吗？要 think ahead， 前瞻思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而且还经常教育 Robbie 也要这样呢。
那 Robbie 养成这个习惯了吗？
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样，不过这一次他可是比他爸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怎么了？
Robbie 啊带了午饭，而 Philip 却没带。不过 Robbie 表示他可以分一些给他爸爸。
哦，就是那些花生酱果冻三明治。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Listeners, 刚才呢，我们又听了一遍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Philip go? He went to the park. Did Robbie expect to see his father?No, he thought his father was still at home. Did Philip have time for the volunteer work? Yes, he made time for it. Was Philip prepared for everything? No, he forgot to bring his lunc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的震荡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混乱恐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发表了一份措辞慎重的声明。声明说，英国民众已经发声，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奥巴马还说，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是持久的，而且英国的北约成员国身份仍然是美国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石。今年四月份，奥巴马在最近一次访问英国期间支持英国首相卡梅伦，并且公开表态强烈反对英国脱欧公投，表示如果英国民众投票脱离欧盟，英国将不得不回到队伍的最后，重新和美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奥巴马当时看来是向有关的选民发出呼吁，他说，英国帮助领导一个强大的欧洲最符合英国本身的利益，这样会使英国的国力影响到欧盟。英国脱欧公投出现令人震惊的结果之后，奥巴马在星期五的声明当中强调了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他说，欧盟为促进稳定、刺激经济增长、支持民主价值和理想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意大利官员表示，两天之内至少有7000名移民在地中海上所乘坐的小船上获救。有关官员表示，在一天前有5000移民从海上被救起之后，星期五又有大约2000名移民被营救。意大利船只和其他属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船只实施了40多次救援行动，把人们从过度拥挤的小橡皮船和筏子上救起。据信，主要来自阿拉伯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这些移民正在试图前往欧洲。有关当局表示，在经过一个星期的糟糕天气造成移民运输暂缓之后，人口贩子的非法运输行动恢复进行，这是跨海运输移民数量激增的原因。绝大多数的跨海运输起始于利比亚。利比亚海军表示，星期四在利比亚水域截获了1000名移民。美军向阿富汗塔利班发动了空袭，这是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扩大授权准许美军袭击阿富汗塔利班以来的第一轮空袭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星期五证实，按照新的授权，美军在阿富汗南部地区发动了空袭行动。他说，空袭行动击中了预定的目标，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详情。库克说，空袭的目的是代表我们协助的阿富汗军队达成一个战略效应。本月早些时候，奥巴马给予美军在战乱的阿富汗更多军事参与的授权，准许他们针对塔利班发动更多的空袭。只要这些空袭行动能够协助阿富汗保安部队的进攻取得胜利就可以。在此之前，美军指挥官的授权仅限于当美军部队和阿富汗军队在面对塔利班攻击或者在追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或基地组织残余分子的时候，才可以使用空袭行动以保护地面的美军与阿富汗军队的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6月10日在国防科技峰会上说，新的授权准许美军以更好的方式使用武力。美国目前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为9800人。根据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美军驻阿富汗人数将在今年年底降至5500人。自从2014年阿富汗军队从外国军队手中取得主导权以来，他们一直在疲于应对塔利班。美国西维吉尼亚州州长已经宣布该州44个郡进入紧急状态。在此之前，美国这个位于中大西洋地区的州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导致了23人丧生。该州州长汤普林星期五表示，损失的范围很广，而且损失惊人，我们的工作重点依然是搜救。星期四的降雨量高达25厘米，使得该州西南部和中部地区的大量河流漫堤，流入了附近的城镇的街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上星期四傍晚，失踪数月后返回香港的铜锣湾书店店主林荣基在香港立法会召开紧急记者会，披露大陆当局在铜锣湾书店数名员工失踪案中扮演的角色，引发各方媒体爆炸反应。林荣基讲述了去年10月下旬如何在广东被海关扣下，以及后来被没收证件、换装、转移省份，甚至被迫签字同意放弃聘请律师和被便衣人员提审数十次的经历。他说，本次中共当局要求他返港取到书店的订户名单上交，他经过挣扎后决定舍生取义，公布真相。不过他的说法遭到该事件的另一主角李波的否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则刊文称，林的记者会至少证实他在内地没有受到虐待和刑讯逼供。如果林荣基的陈述属实，那么中共是否正在将一党专制下的政治、司法和舆论控制强加在本来自由的香港头上？一国两制以及香港的出版言论自由正遭到中国政府的哪种破坏？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和林荣基是不是有所相识？另外，你认为他的陈述当中有哪些重要的地方？他的话是不是可信？
我觉得林荣基先生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他的一些观察，也许我们有值得讨论的地方。这是林荣基先生的一方之言，一家之言。但是重要的东西不在这个地方，重要的东西是香港，这个和中国大陆的差别，通过这么一个事件就非常明显点出来，这个所谓的两种制度是什么制度？一个是文明的制度，一个是野蛮的制度。所以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好像啊没有刑讯逼供这个林荣基先生啊，所以他们很得意。但事实上最关键的不在这个地方，最关键的是在于林荣基先生作为一个被告，或者说作为一个被你们拉去这个这个监视居住的人，他没有基本上的独立的可以为自己辩护的这种权利。那么他回到香港以后，尽管有各种压力，他仍然把他需要讲的话讲出来了，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基本上的区别。中国现在处理这些事情，就是完全是按照政府自己的意志在处理，完全不考虑到这是任何的这种公民的基本上的权利啊。那么这个很多的中国反复讲了几次，为什么会为中国的贪官、为中国的那些被抓捕的人，我会反复跟他们讲话呢？因为我为他们失去基本上的辩护起权利而不平，而不是说他们有没有罪或者是没有罪。那么林荣基先生回到香港了以后，那么他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看法。至于他的意见和看法是不是正确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大家都可以去辨别，可以去澄清。那么中国也通过了他们能够控制的媒体，或者他们能够影响的媒体，或者他们跟他们有关系的媒体啊，或者是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去辩护啊。比如说像他的女朋友又怎么样啊？或者是他是把书带到这个中国大陆去邮寄，这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这个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林荣基当时被中国政府抓了以后，林荣基先生他不能找律师？他为什么要被你们完全控制的情况之下，才能够面对媒体去讲话，而不能自由的独立的为他的权利进行辩护？那么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差别。而中国的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没有给按照一种文明的正常的法治的标准去处理各种社会危机，去处理各种案件，然后你留下的隐患呢就会爆炸性的影响。李文基先生如果说当时候你按照他啊认为他技术啊违反了中国的法律，那么你把他抓起来，然后他可以请律师为自己的这个涉嫌的你指控的罪行进行辩护，对吧，就今天不会有如此爆炸性的影响。那么今天变成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变成了一个由一个涉嫌一般性的犯罪行为的啊这么一个案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案件。这就是说一个文明社会的人啊在中国啊是没有安全保证的，甚至在香港这么一个一国两制的地方啊他的安全也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这是一种恐慌，这种恐怖的效应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远远超过这个啊事情本身。但是不过在这个事情在另外一个角度又看到了一点，香港仍然是享有新闻自由，香港仍然是一个有相当法治啊权威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林仁根狄先生才有机会啊在发出他的这个声音啊。香港的这个自由，香港的这个法治并没有因为北京想拆毁而被王杰拆毁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啊我香港人争取的地方，也是香港人应该为此而进行捍卫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支持香港人来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好的啊，张立凡先生，对于林荣基的他的这番披露，特别是他在披露当中所谈到的，他认为对他进行审讯的或者把他抓走的是中央专案组的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专案组这个名词我们应该是久违了，就是文革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但是因为这个有刘少奇、彭德怀、什么贺龙一大堆的这个毛泽东的老伙伴们被他干掉的时候，都借这个中央专案组之手。但是这个近年除了这个赖昌星案，我们听说有中央专案组，当然也听说这个这个薄熙来案或周永康这种也有专案组。但是像这么用一个专案组来对付普通老百姓啊，或甚至是香港居民，这还是闻所未闻。就是说这个做法肯定是超越了一国两制了，这个完全是用大陆的做法来对付香港人，所以这一点上是比较让人吃惊的。还有就是所谓中央专案组，那么他的这个授权应该是得到了很高的授权才能够这个做这样一些事儿，还能用这把牛刀来宰香港的五只小鸡。所以我想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以前就不断地说这个铜锣湾综合症就是愚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本来可能只是一个书店要出一点花边新闻的小书，但是呢这个事儿被过分的重视了。本来这个大人物啊有写这个风流韵事其实也不算什么，但是呢有这种传闻也不要紧啊，其实我觉得完全有能力承受。但是呢动用这样的这种中央专案组，甚至动用类似这种黑社会的手段绑架8个月，他不能跟家里联系，没有消息，然后呢还要放弃这个请律师，这些都是文革的手法。就文革肯定是没有自由也没有法律，这么一种手法来对付这么一个小小的书店的5个人，这件事儿让人非常的吃惊，而且非常的愚蠢。这等于是就是说你自己承认了这件事儿的存在，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不是高级黑就是自己在黑自己，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谢谢。
那何斌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呢英文版上周末发表了对你一个很长的一个介绍，是周末人物，其中谈到 你的民进集团主要是出版与中国政治有关的书籍为主，那么你在香港也有一个书店，其中谈到你的书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是你出版的内容不同，还是因为你本人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的公司是美国制裁的，所以美国的这个法律对言论自由的这个保护程度很高。另外一个，我们公司同时也就是在香港制裁的，我强调了香港的法治、香港的出版自由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并没有真正被摧毁。那么我们出版的书呢，就是说都是比较严肃的啊，这个新闻啊、事件的报道和分析啊，很少我们会涉及到虚告的这个真实的花边事件，我们比较少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受到的这个压力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小。但是我们真正的压力是什么呢？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就是说整个出版市场在完全转型，完全转型，所以全世界都面临着这么一个根本性的一种毁灭性的结果，因为互联网的这个出现，所以我们实际上呢，《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是对我做从事传统出版业的一个小结吧，其实我更多的已经是在从事这个网络媒体了。另外就是香港真正的这个出版业的一个打击，就是书店啊，销售系统已经被摧毁了啊，主要是市场的压力的原因啊，销售书不好。那么《铜锣湾事件》呢，就给这么一个传统产业已经要就是濒临啊崩溃的，或者是濒临已经消失的这么一个黄昏产业呢，给了最后一击啊。那我觉得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的愚蠢，非常非常的幼稚，而且它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它原来它的出发点。张连环先生刚刚讲了一个小小的书店，对吧？有几本花边的书，这个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简直是根本不算什么。你像在美国，在西方这些国家，这种小报小刊的发行量可能比一般正常严肃的书刊要多很多，但它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因为真正的影响力大家还是要看比较严肃的、比较认真的这种报道啊。那我们这个未来能不能生存下去，坦率的说，即使不是铜锣湾事件出来之前，铜锣湾事件出来之前我们就一直有这种危机，我们认为可能只有3到5年，这是整体上的一种市场上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必须走向这个新媒体、新的出版方式。但是中共这个时候用这种牛刀来杀这么一个小鸡，造成的结果完全是一种政治效应，跟香港人的恐慌完全连接在一起。香港加上有你又是不允许香港按照基本法来质询这个台首，然后你的经济实力又越来越强大，你的官员又越来越霸道，所以这种的结果就是把它扩大了。你像刚才我们讨论那个中央专案组的问题啊，张连环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觉得这个东西久违了。或者香港的媒体把这个中央专案组呢也是炒作的非常大，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但是事实上呢，中央专案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年或者甚至每一天都有各种专案组的形成。因为一个重大的案件或者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是某一个特殊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成立各种各样的专案组这种专案组和文革的专案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尽管是这样，在这样一个林文金先生他的人身自由在中国大陆任意的这么一等侵犯，你没有给他一个正常的辩护权利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一个事情就凸显出来了，大家就会把它蔓延成一种恐慌。这种恐慌现在已经使香港的出版界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以前的香港的报摊是3000多个，现在已经只剩下了300多个了。那么原来香港的机场有十几个书店可以销售这些书，现在大部分在中组机构所控制了，能够销售的这个书已经没有几个了所以现在你的书不是说你有没有胆量出版的问题，我们当然有胆量去出版我们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我们并不在乎某一方面或者某一个势力和某一个派系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压迫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恐吓。但是问题是你在哪里去销售啊，对吧？你没有注定去销售了，现在销售的管道已经被掐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出版就面临一个必须要转型成一个新媒体，但是新媒体的影响力其实远远超过传统的这等媒体的影响力。现在的微信，中共控制了这么厉害，微信里面还流传的这个这样对中共很不利的这个消息，其实比传统物的影响力不知道大多少。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去对付一个传统出版人，我觉得他们是一帮老人在做出的一个决定呢，还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做出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个产业我讲了，本来就已经是个黄昏产业了，对不对？你应该去打击互联网啊，你应该去把这个微信给灭掉啊，对不对？你应该把百度给灭掉啊，你应该去把抵挡能够自由讨论的网站灭掉，那些网站这是你真正的这个威胁，你没有这个胆量，你就应该搞几本书，那个书能够发行几本了，对不对？能够几千本就了不起了，甚至有时候几百本。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首先是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陆的知识青年高度关注香港的铜锣湾的这个事件啊，因为这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因为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中共当局对于所谓一国两制的香港的同胞都这么的不能容忍，没有宽容之心，他又会以怎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所谓的我们这些治下的臣民呢？我想各位恐怕还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台湾爆发了所谓的太阳花的学运，当时台湾的青年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一种声音，当时中共当局就利用香港和台湾的亲共媒体对这些太阳花学运的一些学生领袖进行了人格抹黑、人身攻击，都是非常恶毒的。而且就在此时，铜锣湾事件的此时，香港的这个亲共的媒体又在不断的对这一位民姓的这位当事人，现在又不断的进行一种政治人格的这种抹杀，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希望就是说，各位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就是有报道说啊，就是说你每次出书之前，就是说据说中共就会派有关方面的一些人士吧，跟你做一些接触，就希望你透露一下即将出版的书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据说对你的态度呢也非常的客气，而且你跟这方面呢互动也比较好。我想问一下，这方面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在百度里面搜出的一条新闻。另外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啊。张立凡先生，你也知道，中共高层曾经有一个鹰派人物说过一些话，就是说如果自由民主派掌权，我们共产党人连骨灰都无法保存。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中共至今为止还是在到处移做这么些愚蠢的事情，那么我们党内就没有开明派了吗？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提出了两个很相关的问题，我首先请和平，然后请张立凡先生来各自解答一下。和平先生。
我非常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谢谢。那个我们的出版物基本上每一天呢，就是包括我们的电子出版物啊，包括我们的杂志啊，我们有11本杂志，我们有几个出版社啊，还有我们的有几个电子出版社，所以我们基本上平均一天呢有1本书，甚至有时候还高峰的时候还到2本书。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有时间呢和任何有关方面进行沟通，不要说沟通嘛，您70%-80%的书我都没看过，甚至更多的人没看过。所以有人嘲笑我说，你们杂志登了什么文章，你们书登了文章，我作为一个出版者是不可能把我们的出版物全部看完的啊。那我在几十年前的这个出版的这个生涯中间呢，只有以2本书当时是有一些压力，一方面是中国六四真相啊，中国六四真相当时出来以后呢，那么中共就是说，如果你回中国做生意，你挣的钱那不知道多少啊，你何必去做这样的风险出版的书呢？但是这个东西是通过中间人跟我讲的，没有直接跟我来讲这个事情啊。第二个事情就是晚年中共来，晚年中共来出版的是之前也是有一些压力啊，当时就有一个这个中共的一个人嘛，可以说他是中共的人，人家他就说啊，这本书怎么样啊，有没有你想出版一本书啊？我说这什么书？他说就是听说你要出一本周恩来的书，何文清的，你怎么样啊？就是我说我都没看这本书啊， 但是他我觉得后来就觉得我在一个公开演讲当中讲过了，哎，我觉得中共的官员这么重视这本书，这本书应该是比较有价值吧，所以我就说马上就决定这本书出版啊，就是真实的情况啊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啊在出版之前跟人啊中共任何部门去沟通，也不能跟啊美国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人沟通，我们所尊重的是一种新闻的事实，因为我们是这样，很多的书是我们的翻译啊，就是我们的编译，很多的书也比如说是美国之音啊 BBC 很多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这些报道，你就稍微看看我们的书就知道了啊，所以是并没有非常的生动的恐惧的真正的这个内幕，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些内幕，对于任何新闻媒体来讲，在一个世界自由世界里面都是一个宝贵的财富，我们都毫无疑问的去报道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个人对中共的批评的态度多么凝练啊，你看我在美国军的节目，我们大家看过就应该知道我就是我的态度是怎么回事，对这中共体制的这个毫不留情是很明显的。但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们又要真正基本的事实，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扭曲事实，尽可能不要去掩盖事实，比如说出于你的政治的价值政治的意识形态，你把一个事情给夸张，我们尽可能不去做的。所以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是我们媒体能够长期存在的必要的职业道德和需要的定力。
好，请张立凡先生回答安徽彭先生的第二个问题。
我想中共党体制内当然也有开明派，这个但是呢他们不占主流，因为中共的体制基本上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所以呢能够这个成为主流的往往都是一些愚蠢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的一些老人家，比如炎黄春秋这个群体，他们还这个执着于当年他们这个革命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热情，他们还想这个重复就是当年他们这个民主啊平等自由这样的一些梦想。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比如刚刚这个车祸去世的这个吴建民，这个大使，前驻法国大使，那么这位老先生呢，他一直在这个和被称为是鸽派，一直在和这个好战的中共军方的鹰派进行辩论，也和这个环球时报像胡锡进这样的这个五毛党在进行辩论。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中国需要和平发展，需要有和平发展的环境，需要了解世界，需要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中国自己才能够有发展，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可能下辈子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呢他一直是主张和平，那这一点其实从即便是从维护中共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他的意见也应该是正确的。而现在实际上中共现在走的其实是另一条道路，开始有这种军国主义的倾向，所以像吴大使这样的意见在体制内其实也并不是并不被认同。所以这次他的逝世还遭遇了很多人的攻击，说是有什么一个外交部的软骨头，或者说是投降派走了，他们还很庆幸这种做法，就你就可以看出现在中共体制内是怎么样的一种愚蠢的氛围。
是，
所以我觉得在明智的这个体制之下才会有明智的声音，但是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弱了。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十日大家谈》节目将关注从迪士尼落脚上海，看唐老鸭跛行万里，以及美中高铁合建计划为何高调脱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